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随着席卷全球的 COVID-19 疫情逐步放缓，各国新增病例在达到高峰后快速下降。莫德纳和辉瑞等疫苗制造商的股价在礼拜一亦都随之大跌。尽管莫德纳亦都开始针对 Omicron 变种的疫苗加强剂进行临床试验，但由于 COVID 疫苗是该公司唯一商业化产品，因此随着疫苗需求下降，它的股价很可能会进一步下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大约 64% 的美国人口完全接种了两针辉瑞或莫德纳疫苗，一剂强生疫苗。尽管目前美国仍在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但全美接种率的上升速度比起疫情初期已经放缓了很多。在美国和英国发出莫斯科可能随时入侵乌克兰警告多日后，俄罗斯礼拜二表示，在乌克兰附近的演习结束后，部分军事单位正在返回基地，但乌克兰、英美及北约对此反应谨慎。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与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谈后表示，外国当然不想开战，亦准备继续与西方谈判，以降低乌克兰紧张局势。金融市场民声大幅反弹。此前俄罗斯股票、政府债券和卢布因俄乌局势紧张受到打击，这一消息传出后大幅上升，乌克兰政府债券亦出现反弹。普京表示，俄国准备与西方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商谈限制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以及演习的透明化等问题，同时采取其他建立互信的措施，但他亦强调西方必须接受俄方的主要安全要求。加州卫生厅长加利礼拜一在与记者的视频通话中表示，学校的口罩令将持续到2月28号，届时政府将公布下一阶段更多的细节。加利强调，官员将研究一系列指标，包括新冠病例人数、住院率、疫苗接种率以及全国和全球疫情的趋势。在这个基础上，卫生官员会作出更新的决定。因为新冠病例的减少，一些州长和州政府官员已经表示，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结束商家执行室内口罩令的规定，少数几个州废除了学校口罩令。香港警方国安处礼拜二以违反国安法为名，拘捕香港少数公开支持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的歌手阮文安。当局对他的指控是涉嫌作出煽动意图行为及挪用筹款。阮文安2021年11月曾经在网上演唱会歌唱带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歌曲。2019年反送中时期，阮文安积极参与好多集会，严厉批评警察处理和镇压示威的做法。此前香港另外两位公开支持民主和反送中抗争的知名歌手何韵诗及黄耀明都被港警以不同的罪名拘捕。自中共当局在2020年6月底推出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已经有至少150位民主派人士、社运活动人士和媒体人、学生等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众指维吾尔强迫劳动联盟 EUFL 和人权观察组织这个礼拜表示，北京冬奥会的奥运制服与其他一些产品无经过国际奥委会的充分人权调查，导致一些产品无法被确认是否涉及新疆的强迫劳动行为。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任明奇玉登指出，奥委会没有提供可信的保证，以证明他没有采购与维吾尔及其他地区的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产品。一个被关注的焦点是棉花制品，由于中国新疆是主要的产棉基地，外界担忧奥运制品中包含存在维吾尔强迫劳动生产的新疆棉。近期在中国社交媒体被热炒的冰墩墩等玩偶亦受到关注。在这一之前，北京政府爆出让良心粉制作出口玩偶的丑闻，引发国际社会重视。在俄罗斯宣布撤回部分部署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队后，总统拜登礼拜二就乌克兰紧张形势发表谈话。他表示，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针对的绝对不是俄罗斯人民， 亦都尚未核实俄罗斯军队的撤离。如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制裁已经准备就绪。白宫在声明中说，重申美国仍然对与盟邦密切协调，进行高层外交斡旋，保持开放态度。拜登仲表示，美国向俄罗斯提出新的军控措施。声明中说，美国仍然相信外交与降温是最佳的前进之道，但是准备好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4日宣布，他将援引紧急状态法，动用紧急权力来处置示威者。副总理弗里兰提到，其中一项措施是在不需要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可以冻结任何涉及卡车示威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在渥太华，卡车车队的抗议已经持续18日。据 Global News 报道，有两位消息人士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好启动法案，高级官员正在准备作出宣布。多个消息来源称，联邦官员正在权衡军队在后勤方面帮助执法部门。负责调查通俄门事件源头的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近日指控，在前总统川普参加竞选同在任期间，一名与民主党结盟的技术高管监视了川普的住所和白宫。达勒姆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这些对川普的暗中监视是为了将川普与俄罗斯政府联系起来。达勒姆指控并调查了律师迈克尔·萨斯曼，他曾经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的竞选团队工作，目前被控向联邦调查局作虚假陈述。达勒姆的法庭文件公开后，川普发表声明称，这个是一个在范围和程度上远远超过水门事件的丑闻，那些参与并了解这一间谍行动的人应该受到刑事起诉。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二通知波音公司，该机构将保留审批波音787飞机的权利，直到波音公司能够始终如一地生产符合 FAA 标准的787。 FAA 还表示，波音需要对大量库存的787飞机进行返工。据美联社报道，由于生产缺陷，波音公司自5月以来一直无法交付新的 Dreamliner 型号的飞机。 FAA 以前放手给波音公司来审批他们自己生产的飞机，但是这个做法在两宗737 MAX 飞机坠毁事件之后备受争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近日的公告显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去年11月捐赠了500多万股特斯拉股票。在他捐赠股票的几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提出了一项计划，呼吁全球首富捐赠60亿美元，解决世界饥饿问题。《华尔街日报》指出，按照马斯克开始交易时的股价计算，这些特斯拉股票的价值大约为57亿4000万美元，与联合国呼吁的捐赠规模大致吻合。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大约35亿美元将用于采购食品和配送，另外20亿美元将用于发放现金和食物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6日将举行国防部长会议，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5日举行记者会，对外回应俄罗斯与中国等议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罗斯与中国不认同自由民主，试图剥夺民主国家选择未来的权利，因为他们想要一个可以决定小国未来的世界。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和俄罗斯过去几年确实越来越接近，可以看到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领域如何密切合作，以及过去几年包括在印度洋的联合演习。他强调，俄罗斯军力的移动不代表真正的降级，真正的撤军行动不单止是军队离开，亦应该移除装备。北约会持续监控俄军动向。荷兰企业家亚历山大·克洛平领导的名为 Apps Door Claims Foundation 的基金会，准备对谷歌和苹果公司提出集体诉讼，目前正在召集原告方。 克洛平称，苹果同谷歌滥用佢嘅主导地位，喺佢哋嘅应用商店嘅每笔交易中，向应用程式开发商收取高达30%嘅佣金，呢个系唔公平嘅。应用程式开发商亦因此被迫将呢一成本转嫁俾用户。该基金回称，自苹果同谷歌应用商店推出以嚟，荷兰消费者向呢两家公司支付嘅总金额大约为10亿欧元。为此，该基金会准备向苹果同谷歌索赔呢部分费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及华尔街日报这个礼拜发布了最新的2022经济自由度指数，在全球184个经济体中，前十名分别为新加坡、瑞士、爱尔兰、新西兰、卢森堡、台湾、爱沙尼亚、荷兰、芬兰与丹麦，台湾排名第六，名次领先邻近国家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及中国。台湾的排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国际组织将带来正面帮助。其中全球排名第19的韩国属于大致自由等级，排名第35的日本被归类为适度自由，中国就落入最差的压迫国家行列，排名第158。加拿大移民部长礼拜一宣布，加拿大将在2022年接纳431,645名永久居民，2023年增至447,055名，2024年将达到创纪录的451,000名，未来三年将迎接130多万新移民。加拿大政府希望到2024年将新移民接纳率提高至加拿大人口的1%以上。加拿大移民部称，病毒大流行凸显了新移民对社区和所有经济部门福祉的贡献。去年加拿大迎来了405,000多名新的永久居民，是加国有史以来单年移民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